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了香菱跟夏金贵的对话，两个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遭遇完全不同，一个女孩子5岁就被拐骗，就被骗子卖来卖去，毒打，受尽折磨跟虐待，一个女孩子娇生惯养，可是真正看到美的是香菱，并不是夏金贵。好，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会知道曹雪芹要讲什么东西了，或者说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忏悔录。所以香菱特别跟夏金贵告诉说，所有的生命得了风露，只要有风露，他就得了生命，他就有一股清香，令人心神爽快。我希望这样的美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它不是知识，美不是知识，美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能不能感觉到那个美，能不能使这个美越来越丰富，我觉得它是一个福气啊，它是一个福气。你常常会觉得一个路边的小贩卖不了多少钱的食物，可他讲起来说他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告诉你他如何认真在做，那他有一种快乐。可是我们相对讲起来，一个大的企业家在职场里可能是极度不快乐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生命的某一种丰富起来的这个快乐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香菱跟夏金贵这一段对话一直是《红楼梦》可能在80回近于曹雪芹的绝笔的时刻，我觉得他真正要扩大的某些东西。因为曹雪芹当然有一个机会，是因为他家族经历4-5代的富贵之后败落了，因为败落他有机会走到民间，所以这个王孙贵公子他吃食物可以吃到讲究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前面有一个叫做茄响，那让刘姥姥吃不出茄子味道的，就是他们怎么跟他说那是茄子做的他都不相信，因为他说我们农家人怎么会不知道茄子什么味道。那我们当然今天会发现有已经有很多的贵得不得了的餐厅模仿做茄响来用这个做号召宣传，成为红楼宴会的一道菜，可是其实那道菜也可能是反讽，茄子吃到没有茄子的味道也蛮可怜。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茄子本身就是有茄子的味道的，如果它能够保留最原汁的味道，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好的菜？如果民间就是用最简单的素炒的方法做出一道茄子，它当然有茄子的快乐。所以我相信是曹雪芹后来很大的领悟，可是家族不败落，曹雪芹不会懂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后来流落街头的曹雪芹真的是潦倒穷苦，所以他开始知道原来富贵跟贫贱其实很平等，你在富贵当中是吃不到茄子味道，可是你会吃到十只鸡蒸出来的味道，可是你穷苦了你可能吃到最新鲜的茄子的味道，那在贾府他也没有机会知道。所以他经历了两种生命，而这两种生命使他没有含着偏见去认为哪个好不好，而是觉得说他看到了，他领悟了，他对生命有了一个了解以后，他反而只是一种不含偏见的一种平等观。所以因此我觉得香菱的这一段话有没有可能是曹雪芹后来在北京的香山写作《红楼梦》的最后10年潦倒困苦的时候的一个觉悟，就是芦叶尾根一得风露都是可以香的。就是今天比我年轻很多的一代的孩子们，他们大概比较没有我的童年那样子有机会去知道我们如何去拔开扶桑花的根去吃吸那个蜜，觉得真是清香，然后去闻刺桐的花的香味，去挖那个泥土里刚刚挖出来的荸荠的那种清香。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食物的，没有麦当劳的，所以你会努力的在宇宙跟天地之间去寻找你觉得美好的气味，每一种植物每一种昆虫它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生命的一种力量，那所以它很难比较，非常难比较。可是我相信我们到某一个年代可能看到一个热狗或者一个汉堡的时候就觉得哇，真是天堂里来的东西，因为没有接触过。可是现在我相信那个天堂也可能就变成地狱了，每天都是热狗，然后大概就觉得忽然天堂变成了地狱。然后现在大概在生命里很感谢的是童年的时候曾经接触过那种不同的田野间的气味。我跟很多朋友讲到说，你不知道那个刚刚拔起来的那个茭白笋的那个香到什么程度，然后就是完全不烧就随洗洗就这样嚼起来了， 那是逃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或者是说在那个竹林当中偷偷瞒着大人烤的那个番薯的香味。可是那个是香菱要讲的，说一得风露它都有一股清香，就是宇宙里面的生命力的这个部分，是你自己的生命跟它这么靠近，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生命力。可夏金贵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部分，没有机会接触。